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周二同一时间收听我们的《往事如风》，我是孙浩，
我是丹丹，
我是碧辉。
啊，就是我发现了，就是现在一开头呢，好像这个语速，就是我每次试图想慢下来这个节奏，但是好像每次都慢不下来。然后是不是跟我们这个生活这个节奏快、压力大有关系吗？
我觉得是咱们太熟悉了，就是好像一录节目就自动切换到那个好像咱们三人聊天的感觉。
我觉得呢，是因为你们对这些话题呀、都是游刃有余，不需要然后就冲口而出，这个原因哈。就我就拍马屁的好吧？
互相吹捧，好，又开始互相吹捧。
问题是我就现在就在想，就是说你当你切换到这个模式的时候，你是觉得这个压力，就是说你觉得轻松的一个话题，从咱们角度上讲聊天的话，那应该是语速放慢的，但是大家就比如说逛街的那个节奏啊，或者说购物的那个节奏啊，但是你觉不觉得就有的时候会像就是当生活中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们在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即使你做一个很轻松的事情，好像也像打仗一样，比如说吃个饭，可能你有没有就带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有这个感觉。
对，就是那个 schedule 就是排得满满的，按分钟来衔接，还真是的，回想起来。
对，再有一个吧，我觉得就是当你纯靠听的时候，你的那个反应没有好像实时聊天那么快。其实咱们可能语速也没说快，就是平常一个聊天的语速，但是当你录进节目以后，听众再一听就感觉好快呀。我是这感觉啊，就是其实我感觉咱们就是用正常的语速在说，可是一旦进到节目再通过那个电波再传送出去，纯粹靠听，通过那种电波的那个的时候，
对，
你就觉得快了，
都接不上。
对，
那行，我们慢下来。
是的，
跟丹丹看齐。
我后来听了人家其他，就是咱西雅图中文电台其他节目，我发现哦，真比咱们语速慢
很多。
你提醒我，上次提醒我以后，我再一听，我觉得哦，真是比咱们慢。
其实我自己有这个感觉。不过我今天为什么想起说这个话题呢？就是先从这个放慢语速的这个角度上去提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一个细节，可能都会给别人反馈一个，就是说制造压力啊，或者说是释放情绪啊。这就为什么说是轻松的一种情绪啊，或者什么。那我们还是希望说，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可能都是直播的时候是在晚上11点，那可能是希望带给大家一个就是说放松的一个环节。但是呢，好像目前这半年多的情况，好像被我们三个人带的就是11点这个
睡不着了，
真睡不着了。
11点的这个节奏好像带的有点严肃啊，有点紧张。那其实今天开始我们的话题之前呢，还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我们希望就是说尽量的通过这个语速来让大家感觉没有那么沉重啊，所以就是提醒一下我们三位自己，就是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话题尽量的用平和一点的、缓慢一点的语气来跟大家去聊，这个是跟我们每个人生活都就是离得太近太近的一个话题了。丹丹，你
我就说一下啊，就是说在11月25号的时候，那我就看到公众号里边只有一个公众号，他就写了一个家暴只有0次或无数次，就是说，反正我一看标题我就知道是关于家暴的，我就点进去看。为什么我一定会点进去看呢？因为我周围认识的人，真的就有这种常年遭受家暴的，他们跟我亲口说过那种痛苦，所以我就看看，我一想，那肯定国内又出了一个惊天的家暴的什么事件了，我就点进去看。哦，就是说是 Papi 酱，因为 Papi 酱大家都知道了，那个你们知道 Papi 酱吧？
对吧？
上海的一个女孩，对，说话特别
对，
好玩的，然后那样的一个播客，她旗下有一个仿妆的女播客，那就是她特别厉害，她能把自己化妆以后变成，比如说像蒙娜丽莎，然后或者说就像爱因斯坦，反正就能化妆成那种名人的样子，所以在网上是网红，非常受大家追捧。她呢，就在这一天录了一个视频，那就诉说了她的男朋友对她的这种家暴。最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个视频里边有一段是铁证，就是说 在她第四次遭受家暴的时候，她是在那个男朋友的新家，他们一起去看这个男朋友的新家，正好呢是在66层。那她呢就是因为她说很小的事情她都记不得了，因为什么事情稍微吵了一下，这个男的就开始要打她，她就知道又会像之前那样拼命打她，她就开始拉开门就往外跑，那这个时候就跑到电梯那儿，电梯一按，正好就是在他这个楼层，他觉得就是老天眷顾他，
开了门了，
马上就开了。
哦、
对，这种其实很少见的，就是电梯你在那么高的高层，你一按，正好电梯就在这一层。
对，
他当时就赶紧跑进电梯，那这个他的男朋友，也追进电梯，就开始电梯里面厮打他，他就被摔倒在电梯里头，然后这个男的就拽着他的双脚要把他拽出来，然后拽出来呢他就知道拽出电梯以后他肯定又要被拉回家里打，他就用另一只脚正好踩到电梯门旁边那儿，
撑着吗，
就撑着那儿，这样的话那个男的在电梯口就这电梯就不会关，然后这男的就使劲拽，可能拽了半分钟还是就把他给那个腿给拽松了，就这样，就像我就感觉像拉着一具尸体那样就把他给拉出去了，但是就是因为电梯有监控，所以这一段就录下来了，就是一个最最最真实的证据，当然其他的就是靠他的那种诉说，他就在那说，他也就后来因为把这个放到网上发了一个这种帖子以后，这个男朋友的前妻有两任，就开始联系他了，对，这两任前妻就说很后悔他们之前没有说过，因为这个男的还是一个画家，反正至少是画那种插画作品的画家，在重庆那边还是小有名气的，就相当于是一个那种啊四川话说的袍哥，就是有点江湖，就是那种
有江湖地位
江湖大哥的感觉，又有江湖气，
是袍吧，
我们叫袍哥，就是那个长袍的袍，
长袍，
对，北京话说的可能是老炮，
不是，
对吧，
他那个炮是开炮的炮，
对，他那个
是炮，
这个是袍，
就
长袍，就是你，对，就是
那个袍，
我理解就是早些年你得穿长袍才是有地位的嘛，如果你是那种干活的你就是那个短袖啊，对吧，短衣短裤，所以他是袍哥，就是自己也自称自己是袍哥，在四川话里面袍哥就是这种有江湖地位的很受尊重的那种带头大哥那种感觉，那他就说这两个前妻就说啊，没有之前没有在媒体上也任何就是说过，但是自己离婚就是因为不断的反反复复遭受这个人的家暴，而且家暴之后就可能会给你道歉下跪讨好你，或者就是威胁你，反正各种手段都用吧，威胁你我要杀你全家，我要怎么怎么样，所以最后这两个都受不了以后是反正很艰难的离了婚，所以这两个那个前妻就出来说，如果我们早点说出来可能就不会再有女孩受骗了，不会再有女孩还跟他去谈恋爱什么的，你就不会遭受这些痛苦，所以他们三个人聊了以后就觉得这个事情必须揭露出来，就是说你是受害者，你不要再忍气吞声，你就觉得我躲开了这个恶魔就够了。正好11月25号也是咱们中国的反家暴日，所以他们就觉得就在这一天把他们三个人这种诉说，这个视频加这个证据放上去。当然更惊人的还是他后边也说到了第五次，在这个电梯录下来之后的当天晚上。
还有一次呀。
过了8天，对，只是过了8天，这个男朋友又打她，而且这一次打得很厉害，他说抓着她的双肩就把她蹬一下就扔到地上，然后她的尾椎骨可能就碰着了，一下子她感觉就整个身就瘫痪了，就起不来了，就躺在地上，然后她说这个男的就不断的骂她说你再装，你再给我装死什么什么，然后又继续打脚踢啊什么的，甚至还用脚直接踩她的脸，他说他，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他说我甚至都能闻到他那个脚底踩过的脏东西的那种脏的味道，他说我觉得自己特别受侮辱，但是反抗不了，就是整个人就是有点那种全身都麻痹的那种感觉，就根本反抗不了，他说后来他就感觉到这个男的拖着他拖到卧室又打他，再后来他可能就甚至就是有点昏迷了，然后呢这个男的一看哦他不是装的了，是真起不来了，就也吓到了，然后打电话给自己一个女学生说让这个女学生把他送去医院，当然女学生后来在这个他录的这一段视频里边就说很震惊，进到那个卧室一看，首先他的衣服是反的，就说明可能他昏迷的时候这个男的还把他衣服脱了，还不知道怎么折磨他了，后来又给他穿的是一个反着穿的一条裙子，然后呢脸也是肿的，整个人就是那种完全无力的瘫在那个床上，后来这个女学生把他送去了医院，但是女学生也就跟他说你要报警， 你得报警，所以他就报警了，然后警方也取证做了那些比如鉴定，当然鉴定的结果还没达到说要坐牢啊那种伤害的程度。
嗯，那怎么惩罚？有没有抓住那个男的？
那个男的最后的惩罚就是20天拘留。
20天？
就是20天拘留而已。所以我一看我就觉得好吧，就是你造了这么多的罪，你也有这么铁证如山的视频也好，
证人
的人证证词也好，就是20天拘留而已。同时呢，在他放出这个视频的时候，这个男的在自己的微博上面就不断的发什么这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们谁骂我你们就有病，你们就管不了我的家事儿什么什么的，我以后我要打的，我要是真打你，我没打你，他说我没打你，我要真打你你就出不了门，你就得住院，就是
还不算
猖狂，
就说这种程度的打还
不
算
真的，他觉得
不
是打，
就是他的概念里面还
对，他说我要是真打你，你就出不了门了，你就得住院。哎呀，反正就是我看完以后觉得，好吧，这个也是够震惊的。对，你们俩听完有什么感觉呀？
我觉得就一地鸡毛。然后呢，实话讲，就是说这种家暴的事情我见过。然后呢，但是好像怎么讲，就是我见的可能比较例外。其实我听过最厉害的都是听过2起是女的对男士的家暴。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力量悬殊感，所以好多的这种家暴可能还跟我们听到的这种家暴还不太一样，它还不属于这种人体伤害的这种特别大的家暴。但是呢，这种折磨其实时间长了，就是你，而且就是我见到的那几个例子吧，有一个是在国内。在国内呢，他是就是具体人家的家务事之间到底有什么情况，我觉得我也不太好说，或者说我也未见得知道的是很准确的一个信息。那你能看到的一个表象就属于就是说，就是好，你回来晚我也要打要骂。你说这个女的她没有那么大力气，她造成什么伤害了也没有。但是呢，那肯定就是你首先感觉肯定是夫妻感情不好，对吧？那夫妻感情不好，比如说甚至就是说好，那选择离婚，我这个朋友都选择离婚了，就是他们夫妻俩已经离了。离了以后呢，就属于这男的在想再去开始新的生活的时候啊，就是说只要听说你跟哪个女的见面了，比如说或者相亲了或者什么啊，这个前妻就去骂打，就去闹，
故意不饶的，
对，就是去闹，
这个男的不还手
啊，对，就去闹。然后呢，就是就是甚至就是就是比如说所谓的打架啊，就是在国内所谓的打架，就是比如说俩人打的时候啊，打得厉害了，然后呢就这男的要出去，比如说啊，就把你的东西都拿出去砸你，
就
扔到楼道
那种感觉。
对，然后呢就是打911或者怎样，就他也打911，然后呢就是。你说这个算家暴？其实在我
算这个算，
其实
按现在新的定义算。
对，在我的心里啊，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就是这种，就是我觉得这个你讲的这个事例，就网上这种身体上家暴的这种事例啊，都如此了。他还选择不离开他，就我这个人做人可能说有点就是有点狠啊，我就觉得都到这种程度，你自己都没有一个判断，这人就傻，我都觉得这就活该。
对，我也想
的不想离开是女方这个施暴者不想离开，对
不
对？不，
我就说你
的，
我是说你的这个案件里的这种，就明显到这种程度。
这个女孩实际上就是后来到就是受到这种比较深的伤害的时候，她就要离开了，她是就要离开了。
我就觉得说当动手，其实在我这儿看啊。我就觉得说，包括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们提过，就是在一开始提过说自己有最不接受的行为的时候，就是两个人就是在结婚前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动手是一个很晕，就是说最底线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俩就曾经说过，说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是什么样类型的动手，就甚至可能就是说咱俩谈的不好了，我就啪就随手甩那么一下，或者是情绪上来的时候，只要有动手， 接触到身体的这种状况，就没有任何一种可能，就是就一定是离婚的一种可能，就是分手的一种可能。我就觉得这是一根线。其实我觉得生活中更多的暴力，在我看来是那种说不出来的暴力，可能是你身上甚至就是说甚至可能没有什么伤害的，就是说只是那种精神上的折磨。我有时候骂我老公，我有时候骂他，我就觉得说他治我最狠的一招就是冷暴力，就是不理我，
不理你。
就是他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哎，女人情绪就是上来的时候，比如说俩人讲不通的时候，我会跟他不停的讲，就哒哒哒，你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男的呢，我后来总结出来，男的呢他就是甚至觉得说你有情绪的时候我回避，我不跟你讲，就是我不跟你讲，我就受不了，就我就觉得这属于冷暴力。我老公就说你这就是胡搅蛮缠的定律，你意思我非跟你吵一句架就对了。我说可是我是冷暴力。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这一招也很管用，就是当我真生气了的时候，就是我又觉得说吵架很伤害感情，那可能你也不可能动手，对吧？那就可能我也不说话，我们俩最多可能也就是两天还是三天，就是最严重的一个状态，就是可能两天到三天，就是完全就属于
静默了。
对，但是我觉得我也憋得挺难受，他也憋得挺难受。但是我是觉得说，你可以选择一种其他的方式去处理这些事情。当然，我觉得我们这个还不到冷暴力这个程度。
不算，
冷暴力
这个，
我觉得就是一个处事方式的不一样。你喜欢去跟他，就跟他提那个提这个事情，
你们这是叫忽略，
对，
就是说我刻意的忽略你，我造成一种我漠不关心，让你不舒服，我就看不见你，
那不叫冷暴力吗？
不是冷暴力，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另外一个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咱们再说下去的话，肯定是我们说火星撞地球，那咱们先冷静下来吧。然后冷静的时候呢，可能带着那么一点儿赌气的成分。
对对，他家暴里面至少就是说，他家暴这个法律条款里面定义的是这种精神上的一种反复的刺激和折磨，就是说他不是通过像你这种我不理你，我完全不理你，我一句话我都不看你，不是这种方式。他是用语言，用那些比如说有一个典型的是说用一个篮球外面包着一个白布，上面写着各种咒骂你的话，然后吊在那个阳台上成天打篮球，说我就是要打死你，我就是通过把你象征为这
个
篮球。
这
个
太夸张了吧。
你
对的呀，
知道的，
就是在咱们这个家暴法是在2016年出台的嘛，在这个之前2014年好像就是咱们国内拍了一部跟家暴相关的那种纪录片，中国反家暴纪实，大概是这样一个名字的。它里边选取的都是真实案例，把他们系列的每一集一个主题把这些案例展示出来。那个是被界定为这种就是他认为的精神的这种
折磨，
精神的暴力。对，
好吧，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待会儿回来。
轻轨电车公司 SunTransZ 将举办一场免费的家庭友善的社区活动，以讨论西雅图中国城国际区的轻轨站。欢迎参加并了解中国城第四大街和第五大街上的轻轨路线以及车站位置的选项，并就新的地下车站如何可以改善您的社区分享您的观点。我们将提供食物和翻译，请记得于12月3日星期二下午5:30到7:30到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Seattle 所在的联合车站 Union Station 参加我们的活动。想要了解更多详情，请查询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者致电206-903-7229 206-903-7229。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大家回来。实际上刚才其实就是丹丹说了一下，就是说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从这个家庭暴力引起来的。像我刚才也提到一种，就是说其实我看到很多可能没有那么夸张，就是说真的动手打到那种程度啊。但是呢可能是夫妻之间这个 吵闹不断，打闹不断，
嗯，
然后呢甚至就是说好像你尤其双方这种就是啊，你对我不好是吧？
嗯、
就是我，反正我不满意，我甚至到你单位去闹，尤其在国内，其实这种就是我到你单位去闹，
哦、
然后呢、
嗯，
我把你名声搞臭，
嗯、
让你在外边，你给我你不听我的，
嗯、
就这种状态。
对，
实际上就是因为我自己可能是很干脆的一个人，我就觉得如果你真的敢家暴我，我就走啊、
嗯，
但是我可能不会说、有忍耐的那一天、
嗯，
所以对我来说反倒是后一种，就是说这种，就是说被闹、
嗯，
然后呢，你好像这种想离开，就是不管是社会舆论也好、
嗯，
还是说整个大环境，包括比如说假设说你的老公跟你这么闹，可能你即使跟自己的父母去说，可能。你都有时候说我就因为这个事情要离婚，可能你这种占理不占理，就是那种很纠结社会舆论啊，或者邻居的看法呀，甚至有的人可能觉得说，哎，尤其有的人可能觉得说他对孩子也挺好，对你们家也挺好，比如说他也没有什么，又没有外遇、
嗯、对，
就是好多理由你好像拿不出来，
对，
然后我觉得这种的可能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是更难过的，就是说是更无法摆脱的一种心理压力。
是呀、啊、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反正像你说的这种就是打打闹闹或者推推攘攘可能还不算严格的、
嗯、
比较严格的家暴都是因为其中有一方心理是扭曲的、
嗯、
我就觉得一定是这个主因，也就是说那个像那个纪录片里面归纳的说、
嗯、
他们的心理是说我爱你、
嗯、
你属于我，就是说我要控制你，你必须听我的、
嗯、
那包括你说那种方法，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就不断的贬低你、
嗯、
打压你，让你没有自尊，或者说我出去让舆论、
嗯、
去你的单位闹、
嗯、
闹得你没脸见人，让你觉得你自己一文不值、
嗯、
你只能依靠我，就是说他是通过这种各种手段、
嗯、
让你失去了自尊，你觉得我自己不能独立生活了，我只能依靠他，好吧，我就忍着吧，他打我就忍了，他折磨我也忍了，我反正出去也没人看得上我、
嗯、
就是他要通过这种对你的心理上的一种创伤，让你变成一个像他的养的宠物，或者说更难听一点，变成一个像他的奴隶，你就只能听他的话。所以就是这些共同的共性就是这一点，或者说他可以打完你以后第二天哇态度特别特别好，给你下跪哭，然后就是检讨自己，甚至可能还残害自己，还打自己，不断的扇自己耳光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他达到的那个目的就是你原谅了他，你愿意继续跟他过下去，他下一次又反复就是无限循环、
嗯、
各种的表现的手段吧。我就是觉得我因为也亲眼见过我那个表姐、
嗯、
我表姐就是在我们贵州的农村嘛、
嗯、
她真的是那种很老实本分的人，成天就只是顾家、
嗯、
然后做家务呀各种都是很好的，但是那个男的就是我说这种相当于就是我就是大老爷们儿，我说什么你就必须听，即使我说错了你不能反驳一句，你敢说你敢回一句嘴我就上来就打你。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你想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跟他玩得很好，暑假什么经常去玩，但是我从来不知道他结婚以后他被打什么，他从来也不跟任何人说、
嗯、
包括就是只有他的父母只有他的哥哥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我们这些稍微就是远亲一点的吧都不知道。直到就是有一次那个男的把他在冬天打了以后拖着他到井口揪着他的头发往那个井水里边那样去、
嗯、
对，就是想溺，就是折磨他吧、哦、像水刑一样的溺过去以后，比如说10秒20秒觉得你要不行了再把你揪上来，然后又就是各种威胁你的话，你还敢不敢这样了，你要不要就是什么都得听我的，你还敢反抗吗，你还敢逃跑吗，就是类似我觉得就是像那种当年那些奴隶主折磨奴隶，让你就是没有任何的胆量敢再反抗他，然后又把他的头这样按下去。后来这件事情以后他自己吓到了，他觉得这个男的可能他再跟他过下去就是命都要没了、
嗯、
他这个时候才跟就是大家族呀大家才说，大家才知道啊，你这么多年一直在遭受这个家暴的。然后我妈也就怒了，我妈就直接冲过去找她的爸妈说，你自己闺女在人家家都被这么欺负，你们从来不说这么大的家族大家都有能力制约她，就觉得这是个丢脸的事儿，一丁点都不说，直到这种就是受不了了要出人命了才说。当然后来那一次大家整个家族都去上他们家门，就警告那个男的、
嗯、
警告他们家所有的那个亲戚，可能好了一两年， 后来又开始了，然后他就想离婚，想离婚以后他自己亲手养大的三个男孩，
嗯，
一个老大加两个是双胞胎，
嗯，
就是在长期这种他爸爸的这种家暴风格下觉得很正常，甚至还就是通风报信，比如说他躲在哪儿，
嗯，
他这两三个儿子还告诉他爸爸，啊、哦、妈妈在哪呢，你把他抓回来，然后打的时候还就说，你看你还敢不敢逃了，你丢人丢大了，你让整个村整个镇都知道这个事儿，你看你把我爸的形象毁成什么样了。后来他就觉得都不想活了，就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也认为说他是过错这一方，
嗯，
他甚至把这事情说出去都是个问题，
嗯，
后来就是我妈呀包括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在那个家了，你哪怕去一个，比如说你来北京你来当保姆，我们给你介绍什么工作什么的，后来还是放不下，反正就是家里人也在各种劝，然后最后男的也就说啊，我保证了，我再也不这样了，所以没有再出现那一次那么严重的事儿，但是还是依然是那种状态，隔三差五的被打一顿，就是这种样子。
你们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好像几天前吧，我也看到了在文学城上面有一篇报道，好像是英国一个报道，就说有一个女的，也是因为这个男的家暴。然后呢，他们那个标题就说那个，你们听说过吗？叫什么？哥斯德摩症，就是那种
啊，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
有没有重复？
啊，
okay,
是吧？
没什么事
儿，
就那种症，就是说他们很多就是被绑架的人，就是、对，是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罪犯形成一个感情，然后就反而。本来就是被劫持的人质，就变成对这个人就言听计从，就反过来了。嗯，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成分在里面啊。我听说过，我们家族吧，
嗯，
对，有这么一件事情，就说出来大家分析一下，是两个人，然后呢，那个女的呢就非常的频繁的那种无理取闹。他无理取闹的原因是什么呢？男的不够浪漫，或者说他看到他那个兄弟的男的兄弟给他老婆买了一个手表，他就回家就闹、
哦、
就说你看看人家都怎么样了、
哦、
你就没怎么样，然后就没天没日的就在耳边，就是就用语言吧，这语言也是一种家暴啊、就语言、
嗯、
完了呢他们家里面出了什么事儿，比如说他妈妈去世了，他那个哥哥去世了，然后他就说就非常的毫无理由的就把那个原因就扯到老公的身上，就说他你怎么不孝顺怎么样，你给我跪下啊、你要去怎么样，就是提了很多很无理的。完了经常我听后来听他们说，那个男的就说这个女的不光这么折磨这么骂，还在家里面甩东西，然后呢在地上打滚，真的在地上打滚的那种。
嗯，
然后那个男的要出门了，他就是拿那些小椅子啊什么就给他扔过去啊，反正就是要打他。嗯、然后就是这么些年都是那么过来，都十几年、
嗯、
快20年了，那个男的就是没有勇气去离婚。嗯，然后最严重的就是有一次因为一些很小的问题把那个男的赶出了家门，大冷天的就在外面那些停车场待了一个星期，实在晚上冷得不行了，然后再跑回他父母家。嗯，但是后来那个男的呢就家里面很多人就说咱们跟你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样去解决，咱们约他出来谈一谈，那个男的就都不愿意。然后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觉得那个女的是非常有心思的人，她也提出离婚，但是也要求非常的高啊，就是说我赔上了青春，我怎么怎么样了，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错，所有的财产都是我的。完了呢就有一次那个女的又在家里面无理取闹，
嗯，
那男的气不过呢给她甩了一巴，
嗯，
打了一个耳光、
嗯嗯、
然后那个女的马上报警，这个没问题啊，但是他把自己的那些前面那些行为给忽略掉了、
嗯、
那个男的就拉去就是关了一天，
是在美国，
在美国、
嗯、
啊关了
一天，我觉得也只有在美国才会被关，
对，警察来了拉去关了一天、
嗯、
关了一天，因为他这个是记录在案的，
嗯，
到时候离婚的时候他这个真的是 好像说还得养他多久，完了就是一系列的。我就是觉得在中国里面那句话，我就看到这个女人是在作孽。
嗯，是，就是说
这种
恶人先告状，
对
吧？
就是说，
嗯，
其实他那一耳光打下去，
嗯，
表面上是男的家暴了那个女的，
嗯，
但是前面那段，
嗯，
十几年来就那么发疯，
嗯，
然后他们疯到什么程度？就是说，那个女的男的就是比如说那个电话不是有一个 family plan，
嗯，
对不对？
嗯，
再加一条就10块钱吧，
嗯，
好给父母开两个，
嗯，
然后吵架吵起来的时候，你把那两个电话给我要回来，然后呢，他不是真要回来，他电话里面跟那个男的已经躲到父母家了，
嗯，
他说你拿那个电话在地上面甩，
嗯，
把它砸烂，但是电话不能放，我要听到那个声音，
嗯，
就是那种，那这种就整个家族，就不是大家族吧，至少就是男的双方的父母，就男的父母吧，
嗯，
都会受到很大的困扰，
嗯，
那这个是怎么界定的？我觉得你都忽略了你那一耳光前面那些
对
那个男的折磨，
所以
拿宠物来折磨他，
嗯，
啊，就这个宠物受伤了怎么样，又埋怨你，就是没有一天停止。在他耳边就谩骂或者说埋怨，那个男的都不愿意回家。
对，我就是，
而且头发，
嗯，
那个就因为这种精神压力内分泌失调，
嗯，
就我们说的那个鬼剃头你知道吗？就是一坨一坨的就
掉，是吧？一坨一坨的
掉，
掉，
然后都不长了，
嗯，
都快20年了，
嗯，
那他过下来
为什么不离开？是基于经济原因，还是说什么碍于脸面？他觉得这样如果离婚，因为这个理由离婚了，别人知道了自己丢脸，就是说他本质的原因，因为很多女的遭受家暴的大部分是基于经济的原因，可能她自己没有工作，
嗯，
她可能得依靠这个男的，或者说她周边就有这种现象，就是被打或什么的，
嗯，
在她看来是一个很正常的。
但是
这个
男的
是为什么？对，
男的我不觉得他是脸面的问题，因为他这么闹，家族里面大家族里面
都知道，
然后都劝他离婚，
嗯，
劝成就自己私下里面说，如果他真离了，咱们去摆上几桌庆祝一下，就那个程度了。那个男的，你说他不离婚更没脸面吧？如果这么说起来，
嗯，
对不对？我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我觉得你说这个好特别，
就
是
我刚说的那个什么，
这个，
那个什么症
特别，因为我见到的大部分的就是
都是这样的，
就是女的折磨男的。
就是，我无论是男的折磨女的，还是女的折磨男的，
嗯，
就是以我的想象，就是说，
嗯，
可能但凡有一个人，
嗯，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老讨论这个家暴，就是说是这个施暴方啊，
嗯，
就在刚才，其实我觉得丹丹刚才讲的那一段，就是说那个定义，说这个施暴的那一方，他其实就是从这个说用我爱你这个理由，为了控制你，
对，
这个我觉得总结的就特别好，就说无论你是最后是说用这个行为上的一种控制，打你也好，或者说精神上的一种控制，说甚至说我在外边贬低你，实际上是为了控制你，就
是让他，就
说对这种的定义，我觉得本身其实定义的特别好，那我觉得说。从心理学角度上讲，就是说其实当双方两个人达成了这样一个模式的时候，不光是说控制别人的那一方有一些问题，
嗯，
那被控制的那一方也有他自身的心理问题。
你说的很对，其实在我看来啊，就是很多人如果在他成长的那个原生家庭，他的父母就有过类似这样的，比如说经常打架，也许不是家暴，他就会认为，或者他周边这个地区，你有比如说像我们贵州以前就是很落后的，那个男的打女的是再普遍不过的了，我从小见过无数个，我觉得我是受不了，是因为我妈妈这种反抗意识比较强，她就从小跟我说了，如果男的敢打你，你就必须还手，打得过打不过再说，或者说绝对不能说找那个还敢打你的，就是说我觉得是你从小的生长环境对你有一种影响，再加上一些心理，或者说啊，或者是一种心理，或者是确实这个对方的配偶一方面在虐待你，另一方面可能 他也很能理解你，给你很多爱或怎么样，就是让你既害怕他你又离不开他。总之是我觉得你说的是很对，这个施暴方心理扭曲不用说，受暴的这个人也许是出于经济原因他觉得不能离开，或者出于说维持家庭完整，他觉得这样的模式至少对孩子好，在他看来对孩子好，种种原因吧。
我说的这个案例还没有孩子
啊，没有孩子，
经济都独立，
那这个确实，这个确实是属于比较少见的，可能真的就是那种相爱相伤，
也没有相爱。刚结婚的时候，那个男的就跟我说有点后悔了，因为他们认识了很久，同居了很久才结婚的，然后因为结婚这件事情都已经闹成了，那个女的已经开始闹，之前也开始闹，也想过分手，但是那个女的不放手，所以我就说了刚才我说不准的那个叫什么怎么症
啊，斯德哥尔摩，因为他是那个瑞典的首都嘛，斯德哥尔摩，
就是那个症，就是那个男的呢，就是被施暴的人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心理在那？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可以转化一下。其实我们想一想，就是说，为什么这几年很多成人也好，很多就是说思考教育的时候要谈这个原生家庭的问题。其实往回再倒的话，好多人就会想说，其实我们说，因为我们是从家暴这个问题探讨过来的，但是我们把家暴那个概念、暴力那个概念解释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暴力的概念更多的是存在于中国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暴力就是说可能动作上的暴力有一部分，就咱们过去说啥棍棒底下要出孝子，就说好父母对，其实在这个方面的控制性上会更强，所以我们可能说把它再往回，就是说我们可能时间关系，待会儿先进一段广告，但是我就是说下一节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
追溯一下，
你再把它引到其实一个生活的家庭模式当中，不光是夫妻间这种模式，可能甚至是父母和孩子之间这种模式，
对，
都会有这种影子的存在。其实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今天我特别不想谈然后因为我自己感觉就是从我的经验我的角度上讲，我觉得这部分的阴影对你的创伤会特别特别的大。
对，
我们待会儿回来吧，待会儿回来再继续聊。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大家回来。其实刚才我们从那个就是说家暴，从这个身体上的这个受暴和施暴啊，这个遇到的暴力，到这种家庭里说整个精神上的这种暴力，那其实我们都做了一大概梳理了一下。那其实我们刚才最后的是上一节结尾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说，实际上我们再把这个暴力就往整个家庭去看的话，往往这个出现的更多的地方可能是在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这种暴力会更多，只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你看，但是我们从那个定义上说，当一个人以爱的名义想控制另一个人就成为暴力的时候，实际上在这种环境下可能真的是父母对孩子的这种管教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会更多。从这个意义上也正好是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啊，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在遇到这种生活当中就觉得说以报爱之名对别人，对夫妻也好，或者说对孩子也好，夫妻的另一方对孩子也好，你们觉得最过分的 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些语句你觉得就是受不了的，它就是一个暴力的行为，或者说某个例子你们见过的就是最无法接受的，而但是是最常见的，有吗？
自己的吗？还是自己
周围周围见的？
父母对孩子方面
的，
我觉得最常见的啊，我自己就是这个传统家庭出来的，可能大家都会有那么一个经历，就是最伤心的时候，当我父母就说你现在已经翅膀已经硬了，你不需要了，你走吧，在这个家你这么做就是不爱父母了，或者说不当这个家是家了，那你就走吧。这种就让你走，那个对我来说是冲击最大的，我就马上就崩溃，就哭了，就是那种。丹丹呢？
我是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我老公的堂妹，哎，表妹，对，他的表妹，就是在我还跟他谈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表妹是可能是初中生，反正他很可爱，长得很乖巧，而且就是家务呀什么都做，拖地他们家就全是他包了。我那个时候就跟我老公，那时候啊，我男朋友啊，那时候还有男朋友，我说不正常吧，他妈干嘛，他爸干嘛，成天让个小女孩在那干。然后他说哎呀勤快嘛，而且就是说反正他妈从小训练他，他已经被训练出来了。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有点不正常。后来呢，等结婚了以后跟他们家住得更近，因为我公公婆婆家就住他们家对门，所以就经常串门了，只要我寒假跟他一起回去的时候就能见到他们。我就发现哦，就是说他爸妈真的是把他当一个烧火丫头那样的使唤。什么做饭做慢了被吼，地拖得不干净了，他有一个号称是他的那个双胞胎哥哥啊，哥哥吼他，就是各种就是把他就是个长工，
这使唤的
什么都让他干，打扫做饭洗衣服。我就觉得不对，反正我那个时候只是觉得，我说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家重男轻女，他说可能吧。到后来就直到说他开始结婚，这个男孩打他什么的，他遭受这种家庭暴力了。然后某一次我婆婆才说起来，哦，原来他不是亲生的孩子，他是领养来的。那时候就是说他爸妈还没生下孩子，好像是不孕还是怎么的，所以就是说领养他以后希望他能带来一个孩子，后来确实就有一个孩子了，是就来了一个男孩。我一下子突然就明白了，哦，所以说他们是有私心的。而且我就觉得一般不是说领养的还要就是额外的对他更好一点嘛，如果比较善良一点的父母，但是他们家就是正好相反。我突然一下子就明白了，哦，原来他那么忍辱负重的，从小那样干什么的，他也就是为了讨好父母，就觉得哦，就不管自己做的怎么样，这父母就看不上自己。他可能很小的时候也不明白。后来等他结婚的时候，我有一次单独跟他在一块带着孩子玩的时候，因为他们家孩子也就比我们海英小一丁点儿，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吗？就是说我才听那个我婆婆说你
就是个多嘴。
我就是很好奇，我就在想他知道还是，我说你知道吗？就是说有一天那个我婆婆跟我说你不是亲生的，我说是不是他瞎说的，我就不是很确定。他说我知道啊，我知道很多年了。他说哎呀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反正就是对我不好。他说你知道吗，还说了他们家这几处房子没有一处是我的，这些根本就家里的财产跟我没关系。所以我觉得他长大结婚了以后他认命了，就是他已经知道了这个父母不是亲生父母，然后呢也不会真的对他好，财产什么继承就已经跟他现在就说清楚了，你现在已经嫁人了，你去好好讨好。跟他说的是他被打了以后还说你什么生是男的家的人，死是男的家的鬼，你去讨好他们家去。我就觉得哎呀我震惊了，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的几千年的传统那种观念，
这个
已经深深的印到这个女孩子，她觉得这个是应该的，是她命不好，是她的原因。
是的，所以她，我就觉得她特别可怜，她是我见过的可能真的，因为长得又那么可爱又乖，然后学习不太好，但是而且我还觉得有一个我觉得很对他来说很不公平的，就是在他那时候高中要考嘛，他肯定知道考不上大学，他就问那我是考一个护士还是说当幼师。我说根据我对你的观察，就是他们家那天年夜饭大家都在吃饭，好多人，我说我觉得你适合当老师，而且当护士要需要胆大心细啊，比如打针什么的，看到那种重伤你都不害怕。我说我感觉你胆子挺小的，你当幼师很好，就接触小孩子，天真烂漫的啊。 然后他说哦，那我应该考幼师，然后他爸妈立马出来反对，就开始攻击我说当护士才好呀，家里当然得有一个护士的呀，这样也认识医生啊，家里有三病两痛才有人看病。我当时就觉得，我说是你认识医生当然好，我说但是得适合他呀，他的性格什么的，他当老师肯定能做得很好，当幼儿园老师嘛。
嗯。
然后那一晚上就变成攻击我了。
嗯。
后来我就觉得是我也就是个外人，反正我觉得我说了，那你能听得进去就听。后来他迫于压力，他还是考了幼师，考了那个护士。
嗯。
结果考护士吧，最后没拿到那个护士资格证，因为你卫校什么的学完以后还是要考证，所以他也没拿到那个证，他也没真的找到一个那个正经的工作。所以最后就是炸了人，然后现在就是那种男的如果心情好对他就特别好，心情不好也就是打他。嗯，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家庭整个就是造就的他那种悲剧的命运，就在我看来。对，哎，就是说起来也是觉得哈、啊，还挺难受的。
嗯，
对。嗯，所以说我是觉得啊，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家暴在夫妻这个层面现在好一些了，尤其是在2016年出台了这个反家暴法以后，就是规定说，如果一方出现了家暴，就因为家暴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
对，
一旦证明了这一点。
对，你说的这个我亲身经历过。
嗯，
我前几年回国就认识一个女孩子，
嗯，
就是一个大家族里面吧，一个远方亲戚，她也是因为老公赌博，然后把企业都赌光了，房产全都赌光了，孩子也没管，然后就跑了，跑了几年，失踪了几年，也没有任何的那个生活来源就支撑这个他们两个孩子。完了呢，那个女的就不敢去法院提出离婚，她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老公他当时开企业要去贷款的时候，他们就防止你们在这方面的金融方面的一个欺骗吧，那个夫妻另外一方必须得在上面签字，就说你也是一个欠债的人。完了他这个债务的话，他这个是一半一半的，所以他说我离了婚我也有债务，就为了这个理由就没离婚，拖了十几年。后来就我就跟他介绍了律师，我说你去咨询一下，都是自己瞎琢磨不对吧。然后他咨询了之后呢，那个律师说这个没有什么关系，那你自己看吧。后来他可能咨询了之后呢，就是要提出那个诉讼离婚。嗯，后来那个律师，我知道那律师问他有没有家暴，他如果有家暴的话那马上就没有，他说没有，他还真没打过我。后来呢，因为什么呢，他去了那个法院上庭，然后法院那些人就传唤他两个孩子，两个儿子。
嗯，
然后儿子呢大概就十几岁吧，15岁和16岁吧，那个两个。完了呢他是怎么样呢，就问他，结果那个老大说爸爸打我了，往死里打。哎，就是因为孩子的这个，我们就忽略了。当时他跟我们说，哦，那就是比较漫长吧，这个离婚诉讼吧。结果马上就判了。你说的这个，就是因为可能是那个家暴法，
嗯，
就婚姻里面他家暴的原因，马上判离婚的这个。我没想到，哎，这个孩子也是算是离婚，这家暴孩子。然后那个孩子后来，我跟他，我还专门问了他，我说你跟那个法官说了什么？他说我爸爸打我呀。我说他真打你？真打我？然后他就描述的特别的详细。后来我听了之后，我真的心里面觉得特别的心疼这个孩子，因为他小时候有一次那个疝气，做了手术。他做了手术之后呢，那个医生就说要鼓励孩子们要小便，但是这过程很痛的，是但是你不能憋着，这膀胱就憋出毛病来了。然后那个爸爸就要孩子小便，小孩子肯定不愿意了，他因为他不愿意就把他拼命的往死里打。然后小孩子现在的阴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往我的那个私处打我，其实还不是，后来我问了妈妈，那个妈妈说还不是的，是因为这个，但时候太小了，你看看才2-3岁的孩子，到现在十几年还记住，但是他那个记忆呢可能有点偏差，他说打我的私处，其实他就是要憋着尿要小便嘛。你看看这种阴影，他后来还说了，他在 也是在往身上面打。那个孩子为什么有这么样的一个理解呢？因为他身上有伤，他说我很感激我的一个老师，初中的一个老师，老师看到他身上面的伤，就说你是不是家暴了，然后轻轻地抚摸他的手，然后就跟他说啊，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要跟老师说，你受到这种家暴是不允许的，法律会保护你的。他从此之后就把这个事情记上来了，后来跟法官说的时候把这事情描述出来，结果马上就当庭就判离婚了。
那真是碰到一个好老师。
对，
是，我也就是刚才感叹，我就觉得国内可能夫妻间的这个比较好的保障了，但是如果是父母对孩子，
对
这个还是挺难的，
很常见，而且没有这种概念。在美国可能我觉得在中国已经开始形成了，就觉得父母打孩子是不应该的，是不对的，但是多少年前我们都是这么长大的。
是的，但是涉及到一个抚养的问题，就是虽然说国内也说如果这个父母特别严重的家庭暴力怎么样折磨孩子，可以剥夺他的监护权，但是实际上判例里边很少，因为一旦剥夺了他的监护权，那另一方又不想养孩子，或者说没有能力养的时候，谁来养？就必须说他的亲戚里边有人愿意出来。如果亲戚里边也没有人愿意出来，就得社会抚养。中国最缺的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一块，就是他没有一个很好的社会的这种抚养机制，不是像美国，
没有条例。
美国可真是严格，就像我们认识的一个我老公的同事，他们宝宝带的时候，因为可能就是自己太困了嘛，小孩子抱着喂奶，晚上的时候就没抱好，摔了一下子，摔到地上，正好头着地，然后那个可能头骨就凹进去那么一小块，他们也吓到了，赶紧去看急诊，但是医生立马就报警了。医生就说你们孩子这个怎么头骨都凹下去了，你们是不是折磨孩子，然后就立马报警，报警以后就直接就隔离。就是警方就问当时到底谁抱的孩子，然后可能这个妈妈就说是我抱的，但是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没抱好，孩子掉下去了，就一个小宝宝，可能那个时候刚满月一点。然后那个警方就直接隔离，说你再也不能碰孩子，现在就是说取消你的任何监护权，暂时取消啊，直到我们搞清楚这个案件。然后就是说只能是他不住在家里，男的爸爸来照顾孩子，所以那一段时间在调查取证啊各种方面的时候，他就不能看孩子了，就被隔离开。后来当然取证了以后，可能就是邻居也说从来没有就是说听到孩子什么可能哭闹啊或者什么样，就说就是个事故，最后没事儿啊，那他就还可以带孩子。所以我就觉得美国这个真的就是也是要强制报警，医生也好，老师也好，发现有怀疑的就必须你有责任要报警。再一个就是这个抚养机制，就是如果他觉得你父母真的对孩子有这种暴力行为，直接就是立刻就是启动这个隔离，先是隔离，你就不能接触孩子。后边如果证实了，那可能就是也许要去什么其他的抚养机构抚养了，剥夺你父母的监护权。对，这个咱们国内还没有，所以我就是觉得希望哪一天吧，国内也慢慢的就是这种跟国际接轨，也能
健全起来，
让把这个资源拨付到这一块，让那些真的被家暴的孩子能够逃离那种痛苦的深渊。
我记得就是我儿子还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在那个课间 recess 的时候，
美国还是
在美国，
在美国。
然后呢，他那个脚就崴了，可能就当时说是有骨折，怀疑就是有骨折那个脚裂。然后呢，我们就带着去那个急诊嘛，也是学校校医打了电话，我们就带着去。那个时候他已经六年级，然后呢送到那个医生那儿的时候，就从进医院门的那一刻，然后因为当时校医已经给临时绷带处理了一下，我们就可以推着扶着去。然后进那一刻，就是每一个护士，包括前排的，包括最后出来的医生，都问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脚是怎么受伤的，然后你是在哪儿受伤的。就是因为我们大人去嘛，那是我第一次带我儿子看这种外伤，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以前就我和他爸就是下意识的就觉得这医生问的是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就给人家解释说他是在哪儿伤，然后医生和那些护士都跟我们说你们不要说话。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孩子已经是 就是大孩子，他可以自我描述，然后说我们不听你的，就是你不要解释，然后说我们必须听孩子自己说，然后呢还问得特别仔细，我记得就说你是干什么，他说我就是跑的时候崴了，说呢你是在什么地方崴的，然后呢你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描述一下那个包，你是这么就在那个鼓包那儿土包那儿你是这么崴的还是什么，就是说他要还原所有的那种细节，然后当时我们没有概念，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医生问什么就是什么，我们还说呢哦，就是人家是尊重孩子，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想那么多，就是只是觉得说啊，你看把孩子都当个大人，反正人都是问孩子描述是怎么怎么着的，但是后来突然意识到，然后到最后我记得是到了，对，就是到了第三个，因为前面是前台护士拍完片儿，就包括拍片儿的那个人，一直到最后不是那个正经医生才出来嘛，那个拿那个片子来跟你去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嘛，那个正经医生出来的时候又在那儿问一遍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可能顺嘴说了一句，说就是已经说过了啊，然后呢那个医生就笑了，那个医生说这是我们的流程，我们必须这么干，其实他后来解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突然意识到他这个就是想知道你所有的原委，看看孩子这个受伤到底是一场意外，还是被人有意识的去怎样去处理了。所以
就这个叫做疏忽照顾，
对，
这个也是一个罪名。
对，
我们当老师都知道，我们也被培训过的。
对，然后我就是才知道，就是说，其实那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你说的这种，比如说万一有家暴啊，或者万一就是说同学之间有 bullying 啊，或者什么什么，可能从这个流程上大概去，我们会知道一些事情。
是的，但是我就觉得，起码就是说，把那些坏蛋给排除出来，对吧？万一真的是因为父母打了他，还是怎么的呢？
对，
虽然麻烦一点啊，会麻烦一点。就像你说的，无数遍，每一个护士、每一个经手的人都要问，但是起码能解救孩子，我就觉得这个麻烦值得。
知道吗？在美国，老师和社会工作者和医生，就是医务行业的人员，他们就是强制性，他们这个是责任。如果哪一个环节疏漏，他要问责的。所以他们这种机制吧，就建立的非常的完善。
是呀，所以我就是希望国内也建立这样的。
行，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